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分别一段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主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长进。我们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想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哈，我们今天就要从第十一章开始哈。那第十一章一开始呢，就是连接的上个礼拜啊，我们所耶稣就往前走了哈，往前行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很定义的要往前行，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知道他已经把他的身份已经揭露出来了，他要告诉大家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要死在耶路撒冷当中哈。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会骑着驴驹到耶路撒冷哈。那么这一段故事当中呢，有几点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注意哈。好，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那个潘姐妹哈 ，Christine， 麻烦你念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谢谢。
好，感谢神。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马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站在那，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圈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Amen。
好，谢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要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的背景哈。第一个当一个君王骑一批驴子驴驹子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带着一个和平和平的这个使命来的。那如果是骑一匹马呢，那个就是征战所以如果有一个王骑了一匹驴来，那他就是带着平安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平安之子。那如果是骑马来的，就是要挑战挑衅就是要攻打这个城。那么耶稣基督他来了，他骑上驴驹子了。那么他在选择这个驴驹子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交代清楚，因为在这边很显然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的驴驹子不是门徒为他预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呢调动万有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叫他的门徒呢到城里面去他从橄榄山里面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你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那里拴一个驴驹子你拴一个驴驹子你就把它解开来那有人会问你吗，你要做什么那么你就是说主要用它那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的 注重这几个字哈，主要用它 ，OK， 主要用它。所以你在这边呢，你就会特别想到几件事情哈。第一，耶稣怎么会跟这个人有一些的约定啊？那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讲，在这边也都没有讲，但是事情好像就这样成就了哈。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暗号就是主要用它，然后那个人就会让你们牵来哈。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哈，这个是主跟这个驴驹的主人当中的一个暗号。那你可以想象，很可能是耶稣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已经跟这个主人讲好了啊，就说这个在这个Palm Sunday 哈，我们在讲说在逾越节的选羔羊的那一天呢，哎，主要用它啊，那主要用它，它可以先事先的跟这个家主人讲好啊，你把你这个驴驹子就拴在那个门外哈，你的门外呢，然后呢，是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 ，OK， 那么有人来解开的时候，你要问他是为什么要解开它，然后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当你听到主要用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让那个人解开去，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我在祷告寻求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更可能是什么样的事情？更可能的是，就是在这个几天之前哦，我们的神呢，可能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啊，你让他做一个梦啊，他要预备一个从来没有骑过的这个驴驹子，啊，要先在那边，然后主要用它。那么当这个门徒来问说主要用它的时候呢，就印证了这一个梦是从主来的，是神特别要他来做预备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无时无刻的都会有供应，有预备。那么他的预备呢，都是超自然的，啊，那么这个驴驹子从来没有人用过，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特别，可能是从小这个驴驹子从小就是为他预备的哈，他一生一世可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哈，因为主要用它，在这个主要用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的时候。也许你一生当中，你也就像一个驴驹子，主就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最重要的时刻当中，他要拣选你、使用你，啊，可能神也早就在预备，啊，你要在做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要做一个最重大的，主要用你哈，啊。那么对这个驴驹子来讲呢，是主要骑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说他是 perfect， 他是完美的哈，啊，他没有人骑过。这是单单为主来所使用的，所以在这个驴驹子的这种这个耶稣骑驴驹子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愿意被主用吗？主要用我，我愿意答应吗？我愿意谦卑的驮着主耶稣往前行吗？那么其中我觉得在看这个整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特别的供应的时候呢，是神会有启示给那个主人的哈，然后包括呢他会遇到的人讲什么话，然后呢他就很甘心的就舍去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呢是愿意舍去的人哈，当神很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要告诉他预备的时候呢，他也很忠心的去预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想象你是那个主人的话，你愿意为神的国度摆上你的奉献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那个驴驹子的话，当主跟你讲说主要用你的时候，你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像那个驴驹子很谦卑， 因为他托的是主耶稣基督哈。我想这就是在一个驴驹子上面呢，我们所要我看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为什么当耶稣基督骑驴子进去的时候，我们通常呢在这个犹太历的历史上面呢，这一天应该是2月10号啊，对不起1月10号哈，正月十号。因为正月十号的时候呢，他们的大祭司要到伯利恒去选一只为以色列献上羊羔的那只，特别为以色列献上羊羔的，那么他要把这只羊羔呢从伯利恒呢带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就在带领过程当中呢，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会到城门外去等大祭司把这一只羊羔带进来，所以他们才会在外面。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呢，我猜了哈，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比大祭司还早来，他们等的是大祭司，但是呢很不幸的大祭司没来之前呢，耶稣先来了，耶稣先来了。所以众人还没有等到大祭司的时候呢，耶稣进来的时候，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全城人都跑到城门口去迎接因为他们有这样子一个风俗。所以呢他们看到耶稣来了，他们当然也知道也认识耶稣是谁可是你看到在这边呢有一个很不相称的一个景象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衣服铺在地上啦，树枝砍下来啦，前后的人都喊侯塞纳侯塞纳。那侯塞纳你要注意到那个小字，那个小字是就是求救的意思。侯塞纳不是赞美，侯塞纳是求救的意思。求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希望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救命的君王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侯塞纳侯塞纳的意思在当时的人里面他所喊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的意思就是说奉主名来的就是那个将来要来的人。所以也意思就是说当时代的人他们在讲侯塞纳侯塞纳，奉主名来的就是那个应该要来的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的确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欢迎的方式让主耶稣基督骑着驴进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OK， 高高在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就是他们在向耶稣说：“耶稣啊，你救我们吧！耶稣啊，你拯救我们吧！耶稣啊，你拯救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何善呐的意思哈，不是说他们很高兴说：“哦，耶稣你太棒了哈！”我很愿意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很愿意到你的面前呢，你接受我们的赞美，不是啊，是说你赶快来救我们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表达出来的他不是一个他们想象的那一种救世君王，他来的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来是谦谦卑卑的骑着一个驴驹子。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骑一匹马进来的时候，哇，那就是非常的有这样子的震撼的场面。但是耶稣他骑驴子进来，但是他们还是呼喊着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所以耶稣也可以讲说他其实是打破了他们当时人的一些幻想，打破了他们一些人的幻想。所以在这种打破他们的幻想当中呢，主耶稣基督他带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来不是这个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中他要来是拯救全人类犯罪的这个事实，他要让全人类的罪呢，透过他的代赎先拯救了以后，他才要再来做君王。所以时间不对，时机不对，所以他要先拯救全人类。所以这就是他骑驴进城门的时候， 那当时的人呢，错误的欢呼他，好像很高兴他来了以后，从此他们就有盼望了哈。那么同时也在这边你也可以了解到，在短短的几天当中呢，为什么我们那个犹大哈，他的使徒犹大为什么会背叛他，也很可能呢，他也是对耶稣基督呢彻底的失望啊，他不是他想象当中的他要来做王的哈，他可能觉得啊，耶稣基督就是不是他想象的弥赛亚。那不管怎么样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他就走了。在一个地方你看他特别到圣殿里面查看各样的物件之后呢，也就是说在这边呢埋下了伏笔，因为他第二天他要做一些的事情。那这就是前面呢我们所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知道耶稣基督在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宝贝你念一下无花果这个故事哈，从十二节念到第十九节。
哈利路亚。
好的，第二天他们从伯大里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不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好，谢谢。OK， 我们在这边呢，很快的哈，耶稣出城门了。第二天一早呢，他要去他进耶路撒冷城啊。他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呢，他找东西吃啊，就看到一个无花果，然后呢，有叶子，哎，他就觉得哎，有叶子就表示有果实了哈，因为呢。他们说中东的无花果树啊，是先有果子才有叶子的哈，所以当叶子有了话很多的话，就表示说它果子已经在那边了哈。可是呢，耶稣到那边找啊找啊找不到，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呢，你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么他的门徒也就听见了啊。这个地方呢，你要记得哈。每一件事情呢都是连环相扣的哈，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马可福音这个写作者的一种描写的方式，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好像是剧中剧哈啊。前面呢，当耶稣基督查看圣殿当中各个物件的时候呢，是为下一个事情做伏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是为下个故事做一个伏笔。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个伏笔在那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要提出几件事情让大家注意的。第一，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所以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说你永远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那么从我们以后历史上来看呢，耶稣咒诅无花果，因为无花果就是代表以色列，他真的咒诅了无花果之后，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所以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钉十字架不到40年啊，整个犹太国就被灭亡了啊，就完全没有了。那真的是被咒诅了。然后呢，70年哈，公元70年，一直到1948年哈， 整个世界上呢找不到犹大国啊，以色列国没有这个国家哈，那真的是枯干了啊，完全是死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咒诅啊，无花果。那第二件事情呢，我想要提出来了，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圣经上面一个难题哈。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咒诅人哈？当然，我们基督徒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不应该咒诅人，而且主耶稣基督他也讲说，我们如果有人咒诅我们的话，我们呢，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哈。有人骂我们，我们要祝福他们哈。所以这个是在99.9%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哎，我们不咒诅人啊，甚至脏话、粗话、恶毒的话啊、毁谤的话，哎，我们都不敢说，我们也不愿意说啊。那我们有情绪、有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嘴巴呢也不敢讲那一些污秽的话语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性格。基督徒一个要操练的地方哈，那因为我们常常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但是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啊。那当然，这个咒诅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咒诅呢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咒诅的是一棵树啊，那不是一个人。当然这个树很可能呢也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哈，如果说是属于某一个家庭当中的一棵树的话，那耶稣基督咒诅这棵树，那等于他也要赔偿这个主人家的树哈，所以这个树应该是路旁的树啊，不属于任何人的哈。那这个因为无花果树非常好长哈，但只要有这个种子落在地上哈，哎，就可以长出来啊！因为我自己家里面隔壁的种的那个无花果树，就自己长在我家啊，我家就自己发芽出来啊。我们也没有去管它啊，那个无花果就自己发出来了哈。那结果现在无花果发了，大概我已经分送出去大概五六株了哈。那我自己新的家也种了一些。所以无花果很好长的，所以很容易呢就是在外面呢不属于任何的人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咒诅无花果，我们马上下面就可以看得到。好，但长话短说，我不认为耶稣基督在这边做一个自己的本身的例子是要让我们基督徒说，哦，我们可以咒诅人家哈，不是的哈。耶稣基督在这边他在讲，你没有结果子，我就把你咒诅。那其实呢，在这个所谓的咒诅这件事情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哈25章的时候呢，他在分公羊这个绵羊跟山羊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字咒诅这个字呢，就是审判的意思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咒诅，他在这边的咒诅呢，他是一个审判哈，你没有结果子，我就审判你啊，永远死亡。那这个呢，其实在某种属灵的意义上面呢，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他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他也是在表明一个审判者他审判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没有果子的话，那他就会审判我们永远死亡。所以我一向强调，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果子哈。我们再怎么软弱，我们都要有一些基督徒的果子哈。那为什么耶稣会咒诅呢？你看下面哈，那个刚才宝贝也已经读完了哈，整个在讲说，哦，他是圣殿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生气啊？他呢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啊。OK， 店里面做买卖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犹太祭司啊规定哈，你从外面来的人哦， 这个路远的话，其实摩西律法有规定嘛，你如果路途遥远的话，你可以献祭的牲畜呢，可以到当地再买，好，就是到耶路撒冷再买。那么你要奉献的呢不好带呢，那你就兑换金钱，然后到时候就交给祭司就可以了。那兑换银钱呢，是因为所以前面讲的买卖就是说牛啊羊啊可以买卖的地方，因为外地来的人他不太适合 不方便带嘛。那么兑换银钱呢，那是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他们要缴圣殿税的时候呢，不能够用当地的这个流行的这个币值哈，所以他会兑换哈，他有一个换算表，那这个换算表呢蛮占人家便宜的哈，可能平常的兑换的那个方式呢，可能比如说一块美金兑六块人民币好了。那么他可能就说，那一块美金就只能兑一块人民币这样子，那反正就是他们赚了很多钱了，这个兑换的银钱呢让祭司呢赚了不少钱，那这个本身不公平哈。那卖鸽子当然是最容易的这个献祭的那个要用的这个牲畜嘛，因为鸽子比较便宜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如果你自己带鸽子来的话，祭司可能就会百般挑剔哈。那如果说你是经过他们的人购买的话，他就一定让你通过哈。所以你可以说整个的祭司制度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买卖，就变成一个一个他们赚钱的一个场合哈，所以耶稣基督他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呢，让一个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啊。怎么讲贼窝呢？就是一种，就是套取暴利啊，没有为贫苦的人着想啊。那耶稣基督他就非常的愤怒哈，所以你看到他。推倒这个卖银钱的桌子啦，卖鸽子人的凳子啦，赶出他们出去啦，然后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面经过啦，因为店是要祷告的地方，不是让你走来走去的，那个漫无目的的哈。所以耶稣基督洁净他，为什么洁净呢？你要看前面他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因为以色列人他已经不听神的话了，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的祭司没有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规定了很多，然后把全天下以色列人每年过三次的节日呢变成他们赚钱的好机会，所以呢他要洁净，因为这个圣殿呢被这些污染了，被不公不义的事情污染了 ，OK， 所以呢，耶稣你可以讲说，耶稣有这样的审判的这种权柄，他已经判定了，再过三十几年哈，整个国家就要灭亡，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他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咒诅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审判哈。所以我们的耶稣是有审判，但是你跟我基督徒，我们没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呢我们劝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忍耐，我们就祝福，那我们最好不要咒诅 ,OK, 那对于比较大的事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是劝大家还是让上帝来审判，因为审判的事情是耶稣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只能说当耶稣审判某些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旁边呢欢呼，我们再可以在旁边说你耶稣你做的判决很正确，我们很高兴。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都要说主啊，你怜悯他们，你给他们机会能够悔改，然后你给他们机会能够重新归正。但是神拥有他最后的决定，当神的忍耐到了极限，当神的审判的时刻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神同步。所以在整个的事情上面，我只能讲，我们不要咒诅，我们等神咒诅，我们才跟着咒诅。那我们不要跑在神的面前，因为毕竟你跟我不是做审判的人。 OK， 好，那么祭司长文字当然想要除灭耶稣啊，因为很多好处就被他破掉了，所以他不敢在当时的时候呢去把耶稣基督抓起来，因为怕引起众怒，所以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了。所以你要记得这段时间呢，就是1月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4号耶稣就上十字架了。所以就在这最后的几天当中，耶稣就在那里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呢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发生这些事情呢，就让耶稣基督呢，也在这个时候呢，也彰显了一些很重要的信心的原则哈。好的，好，那我们请李刚了。李刚，哎，麻烦你念20节到26节。OK， 李刚可以吗？
喂，几节？
20到26。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谢谢。好，当20节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发生的事情哈，耶稣咒诅了这无花果树，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叶子都枯干了啊，所以这个彼得呢特别看见了以后呢，他赶快就讲说啊，拉比啊，你来看啊，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接着讲下去，他说你们要信服上帝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讲到一个很信心重要的原则哈。这个他就讲到，就是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哈。但往往我们在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人呢会有一些的错误的观念哈，好像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哈。那我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范哈，我只要相信我所说的会成就，上帝就会让这样事情成就了哈。其实我们要小心看哦，因为前后文当中呢有一些的条件在那个地方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要信服神。信服神的意思就是说 trust in the Lord， 就是信靠神的意思，就是你所说的话完全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有一个范围里面啊，不是我今天对什么人不高兴啊，我就说主啊，你咒诅他，让他死掉啊。那这种不是在神话语里面的规范当中啊，这个是变成你自己的私欲啊，自己的情绪， 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是一个那个不讲理的这个暴君哈、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要信服神的，我们就是要信靠神，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在这个神的道当中呢，我们凭着信心对这座山说，你离开他就要离开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规范哈，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不是随着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哈。我们信耶稣的不是暴君哈，我们信耶稣的是有神的道在我们心灵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随时都有给我们恩高的教训，让我们跟神的道能够相配合的。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肯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信心的原则哈。那我也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很多次哈。那最重要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信靠神，你要在神的道当中。那既然是在神的道当中呢，就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哈。你不可以越过神的范围哈。那第二个，你相信这座山哈，要解释一下什么山的意思。这个山的意思，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彼此之间呢，比较就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山的意思其实就是权势的意思，就是 power， 就权势的意思哈。就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或者是有这样的权柄啊？那这座山，好像比如说这座山呢、我要越过它很困难啊、我要移动它很困难。那这个山呢、这个能够胜过它，这个山的本身呢，好像就是一个权势，好像就是一个不是属神的权势啊。我们要搞清楚啊，如果我们是在神里面，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马上枯干了。那么他是在一个神的道的一个范围当中，他咒诅无花果，那无花果就只好枯萎了，他就受到咒诅。那么神给耶稣基督这个权柄，让他来咒诅无花果，其实就是预表以色列国要亡国了。但是即使以色列王国后来还是需要复国的哈，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讲过很多次，以色列悖逆的话，神要把他们抛弃在万国，被各个国家丢来丢去哈，这是他们所受到的咒诅啊。但是有一天他们还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国家建立起来呢，这就是成就了这个2000年来的预言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呢，他受到天父的启示，他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预表了犹太人这个国家要被灭亡。所以呢，他说你要这个山投到海里面去，你若相信你的话会成就，就必给你成就。这个是完完全全在神的道的一个范围当中。那么从一个比较实际上的角度上来看，假如今天你跟我受到圣灵的感动，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当你宣告出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成就。你相信你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那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24节，24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原则，就是说你在神的道的规范当中相信这是出于神的，你就这样宣告，而且这样相信就必成就给你。那这个地方呢，我通常会讲说，这叫做信心的三个时态哈。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宣告 ，OK， 比如说我现在宣告我的疾病好了。那我现在可能患一个病还没好， 但我的相信我的病已经好了，请你注意哈，他的原文的时态是已经好了，也是说你若信你所说的会成就，这个信是得着的，这个其实原文是信是得着的意思，就是信是已经得着了，就是说好像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宣告已经发生了，那么将来就给你成就了。所以我现在宣告我的病已经好了，虽然还没有好， OK， 我现在宣告我的病已经好了，那么将来就必定给你好了。这就是信心的三个时态，我现在宣告我得的病已经好了，将来就必定好了。这是在神的这个话语的规范当中，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应用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应用这个应许的时候，当我们做宣告的时候，我们宣告他已经成就的时候，那么将来有一天真的让你成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但是顶重要的这个信心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要在神的规范当中，神的道的规范当中，就是你必须要信靠神，你不可以信靠你自己，你不可以信靠你的能力或是你的势力，你要依靠上帝。第二个就是后面所讲的你祷告的时候呢，想起有人得罪你，那你要饶恕他。所以第二个条件是饶恕。那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条件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饶恕，就是你前面有信心，你前面可以运用，你也有这样知识，你也不管这个山有多高山有多重，你可以把它移山，你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你不饶恕的话，那对不起，是神也不会饶恕你，换句话说就神也不会答应你的祷告。所以你在一个凭信心的祷告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完全信靠耶稣，你的祷告不可以超过神的道的范围当中，那第二个就是你要饶恕。然后这两个条件符合了以后，运用信心的原则，你现在宣告我已经医治了，因为我确定我已经医治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医治，但是神将来一定医治你。这就是信心的一个三个时态。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已经咒诅了以色列，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被咒诅了以后呢，真的40年之后，不到40年他就被毁灭了，他的整个的根都烂掉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要表明的，为什么耶稣要咒诅他，是因为他们让圣殿变成了贼窝，他们没有履行上帝给他们的命令，让来的人享受上帝的同在，他们没有让圣殿洁净，反而让圣殿污秽了，以至于圣殿污秽的时候，他所献的祭上帝不喜悦，没有悦纳，所以才会遭受到咒诅。所以整个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11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他为什么以色列国会灭亡，他的原因，还有耶稣说你既然有了这样子的领受你既然有这样神的启示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宣告得到他，让他实现。所以这个也顺便带出一个信心的一个运用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个信心的三个时态。OK， 我讲得很深有点快但是呢，我相信你们都应该听过我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好，最后呢，我们呢可以谈一谈从27节到33节我们请 Miggy 麻烦你念一下好不好？从27到33。
好，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
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阿们，
阿们。好，那么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被他骑着驴驹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门之后，大祭司呢在伯利恒带回了那一只羊羔哦，他呢也在那一天进城了。那他带着这个羊羔呢，要放在圣殿的门外，拴在圣殿的门外呢，要让众人来查看是不是毫无瑕疵，是不是可以代表以色列。因为这只羊羔要在逾越节当天呢，在三点钟的时候，祭司吹号的时候，他要杀他献祭给耶和华神，做以色列全家的代罪羔羊。那所以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这一段期间当中呢，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也来挑战他，看看他是不是毫无瑕疵的，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呢没有一个问题可以难倒他的。包括我们现在刚才 Miki 所念的，要辩驳耶稣的权柄是什么。那这个权柄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耶稣怎么答都不对，怎么答都会进入他们的圈套当中。在我们以前呢，我们常常在，如果你有参加过辩论比赛的话，那最棒的设计的题目呢，就是说你无论答是或是答不是，都会让对方引导你进入圈套当中，让你死得很难看。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呢，特别在今天这种比较混乱的时代，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答案呢不是仅仅的是或者是不是这么容易回答的。耶稣在这边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的权柄是不是从地下来，会引起很多的激烈的讨论，会引起怎么样，甚至会引起他们及早就被他们抓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起码还有这最后几天当中呢，他展现出他的智慧。那么他在这边所用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问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我们门徒的，教导所有的基督徒的，就是你不必马上回答，你可以用一个问题来代替你的答案，把这个问题呢丢回去。因为有些时候，因为他们所要问的问题的答案不好回答，因为你回答再怎么样回答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论，甚至对你不利。所以最好的回答呢是反问，反问他们，那你先告诉我啦，那约翰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啊。所以呢，如果有人问你任何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起码你也可以学学耶稣基督，那你先回答看看，你看看你认为是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们说是天上来的，他耶稣就可以说，哎，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所说的，施洗约翰说的，哎，我就是那将要来的，他如果说施洗约翰不是从天上来的，可是旁边的人就不会同意了。那请记得这个问题问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稣采取了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回答，把这个问题丢回去，所以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都会不好回答，就因为他们的不好回答呢，所以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回答 消除了可能的冲突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但愿我们在处在这种啊仇视啊敌视我们信耶稣的人的这种世代当中呢，我们特别要学习哈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哈，因为这个智慧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哈。那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回答哈，因为有些的问题呢，你要先看清楚，要洞察他问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当这个动机不对的时候呢，那你千万不要给答案啊，你宁可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问话啊，让对方先回答啊，然后啊再回答，或者是根本就不要回答。因为这样子的回答呢很容易引起问题，所以与其让自己成为问题，不如让他们成为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好像四两拨千斤哈，好像把球踢回到他们那边去，我看你怎么处理哈，你们不要来看我怎么处理，那先看看你们怎么处理。所以耶稣就说，那好，那你既然不回答，那我也不告诉你们哈。所以耶稣就是很漂亮的啊，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这个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很快的把马可福音十一章呢很快的讲完。我想最重要的十一章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他的啊最后的 destination 哈，最后的命运的终点。因为耶稣知道他要在这个地方被杀。他要在这个地方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而且呢他要三天之后复活。他已经跟他的门徒讲了，那么他也在这个地方呢彰显出他一个做有智慧的拉比的这种荣耀啊，他能够解决很多不好回答的问题，同时呢也在门徒面前呢展现出一个有信心的人，信心的人的样式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在这边了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OK， 没有问的我们就要结束了。
刘牧师，
哎，
为什么耶稣要出城去？
为什么耶稣要出城去？
对啊，是因为怕他们杀吗？
我想耶稣出城去是因为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里面哈。他在比如说他会在玛利亚跟那个拉撒路的家里面嘛齁，他跟他们比较熟悉，而且常常呢被他们接待，而且是他自己门徒住的地方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也许就比较避免那个跟那个罗马人在一起吧，因为罗马人那个时候都在守城嘛，啊，他们生怕那个有暴动啊，因为那时候全天下的犹太人都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出城会比较好。那城内呢，可能管得很紧，呀，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在24节和25节，这个呢，24节是讲这个无不得着的祷告，只要信是得着就祷着，就必得着。25节又转向就是说要饶恕人，所以我在想，我们的拦阻我们得着祷告的最重要的是饶恕吗？还是只有其他的因素？就是说，
对饶恕。或者是讲说拦阻你的祷告呢有一个叫做不饶恕呀。所以不饶恕的罪呢会一直阻碍我们跟神的祷告跟神的交通。 所以所以不饶恕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教导我们呢，要赶快的去饶恕啊，饶恕，因为主要的神的这种饶恕啊，就是我们愿意神饶恕我们，那么同时表示我们也应该愿意去饶恕别人啊。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一千万两银子的故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啊，神他很在意我们愿不愿意饶恕别人啊，因为神给我们的饶恕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哈，而且是很厚的，而且是很深的哈。就像诗篇103篇所讲的嘛，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呢，他给我们的慈爱就有多高。所以神给我们的慈爱呢，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呢，当我们得到这一种的赦免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要看你对别人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哈。如果说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了，但却不肯去饶恕，不肯去原谅别人的时候，那么在神的眼光当中，这是对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否认，或者是讲否定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救恩啊，我们得了饶恕，却不肯饶恕人。这个对神来讲，就是等于是在瞧不起我们的上帝了啊。所以我们既然承认自己是罪人，既然我们承认啊，我们是需要他的救赎，那么耶稣基督对我们需要救赎的这一件事情呢，他的解释就是说，那么我们对别人呢，我们也要饶恕啊。如果说我们不饶恕他们的话，那么他也会不饶恕我们啊。那他如果不饶恕我们的话，也包括我们所祈求的事情，他就可以不答应。好，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尽量的饶恕了啊。那我也不会说饶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说，哎呀，我好像饶恕啦，可是有些时候想起来还是心里很怨恨哈。但那个时候就表示说你还没有完全的饶恕，这饶恕就是真正的在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豁然的饶恕他，祝福他，并且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再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后悔啊，你后悔饶恕他，或者是说想起这件事情也没有再也没有怨恨，我们真实的饶恕他。祝福他，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他不求神的赦免的话啊，这位得罪你的人，如果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那你猜猜看神怎么会对待他呢？神一定会对他，因为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如果他没有好好的来认罪悔改的话，上帝一定是会对他不利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所受的刑罚将是永生永世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我愿意饶恕他， OK， 那我也要祝福他，得罪我的人，主啊，你饶恕他，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不悔改的话，我相信我的主必然会追究到底。那么他被神追究到底的话，那他大概就是没有永生了，如果他不悔改的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可以饶恕他，我们要可怜他，因为他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神必定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祝福他， OK， 也盼望他赶快悔改，不然的话他的刑罚太重，永生永世会后悔永永远远啊。所以这是我能够想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饶恕对方啊。那如果我们不饶恕对方的时候呢，那神也不饶恕我们， 神不饶恕我们，那我们也麻烦啊。所以啊、两相权衡之下，不饶恕得罪了上帝，实在是划不来，打不入祝福他。虽然这个过程是有点痛苦啊，可能要一段的时间呢、啊，但是我相信呢，这座山呐、啊，这座不饶恕的山，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宣告啊，我已经饶恕了，那将来就一定让我完完全全得自由得释放啊。所以如果把这座山当作是不饶恕的话，你跟我都可以应用这个信心的原则，我宣告某某人对我不好，某某人对我不忠不义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赦免他，饶恕他。虽然现在想起来很痛，但是主祝福他，劝他，给他机会悔改，不然的话将来上帝审判他是很严厉的。奉耶稣的名祝福他。那这个我相信已经得到了，已经赦免他了，那将来神就完完全全的赦免，按着我的祷告也赦免他。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这里他不是说像这座山让他挪开啊、你如果相信的话他也就挪开。我在想的话呢，这个会不会是有灵异解经的这种说法，还是真的可以移山呢？
我有，就像我刚刚讲，
如果是灵异解经的话，因为有一些他会说这个山就是一个困难啊，是一个难主啊，是我们心里觉得很大的困难啊，他是可以靠着信心这样祷告可以成全的。
是。
那如果是用灵异解经他的问题呢，我就想到比方说平静风和海，那能不能以利亚祷告的话三年六个月都不下雨，那行不行？那个灵异的地方就太多了，所以要是不灵异解经的话呢，那这个山移开那还真不好解啊。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不是灵异解经啊，是在当时的人啊，他们呢用山来做比喻困难啊，或者是讲权势啊，请注意权势这个问题啊。那比如说他们当时的拉比啊，他们会彼此辩论的啊，比如说甲方跟乙方两个在辩论啊，甲方的拉比带了一群学生，乙方的拉比带了另外一群学生哈。甲方的拉比呢，就会跟甲方的学生呢，就会跟乙方的学生说：“我们的山呢，比你的山还要大， okay， 一定把你击垮了。Okay ”所以他们当时的惯用语，这个山呢，就是讲权势、权柄、能力。OK， 所以如果你用借用他们当时的这一种的比喻的话，耶稣在这边讲这个山啊，就叫这座山投到海里面去啊，那他很可能的指的就是权势、能力。那当然从我们比较直接的讲法，你可以说哦，原来这个可以讲说是邪灵 ，OK， 或者是压制我们的势力。或者是什么样，不管反正任何的人来的权势 ，OK， 那这个权势呢，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上帝所允许的，那么我们就依靠上帝的话，在神的这个话当中呢，我们去斥责他，我们要叫这个山离开我们，不准他压制我们，所以这个你可以讲说我们是用当时的惯用语来解释这样子的圣经 ，OK， 而不是说我要把它灵异解释。那因为有这种他们的惯用习惯用语呢，那我们能够比较能够抓住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要表达的意义。 那这个山呢，很可能是很沉重的一个诠释啊，所以啊，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也先不要想说，哦，这座山我要把它移开，就把它变成一个文字上的解释了哈。当然，我们会不会像耶稣斥责风和海哈？但是，请你记着哈，斥责风和海，这个毕竟是只有耶稣才能做的哈。如果耶稣没有启示你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让风和海，让它平静安稳呢？如果以利亚没有受到上帝的启示，也就是说没有那个信靠神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祷告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呢？这一点我们要先要搞清楚哈。的确，神有给我们一些的权柄，但是呢，在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所有这些行神迹的这些先知们，他们都是受到圣灵的引导，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应该要信靠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喜欢，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那么我们就变成行巫术了，我们就变成行邪术的。那行邪术行巫术看起来好像能力很大，但是这当中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是不是信靠上帝，你是不是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你是不是完全的遵行他的旨意，还是你是遵循你自己的喜好，像撒旦一样背逆上帝，离弃上帝，他要自己当神。所以这个来源是截然不同的哈。那我们人当然不会去学那些妖法邪术哈，我们不是那个撒旦之道理的，我们是圣洁的耶稣的道理，我们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的，我们是按照恩高的教训行事为人的哈。所以不要随便灵异解经哦，灵异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还是要看耶稣怎么做哈，因为耶稣讲很清楚，他说我说的事，我说的话，都是看见听见天父启示他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启示你，你也要做跟以利亚同样的事情哈，要祷告天不下雨。那么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宣告天不下雨啊，天就要听你的话哈。那如果你不确定，或者是说你没有信心这是出于上帝的，那就好好祷告清楚，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再来宣告。那这是一个信心啊，一定要在神的范围之下，神道的范围之下哈。要信靠上帝，受到圣灵的引导。OK， 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乐乐老师。
OK，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哈，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到信心的原则，也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们所行所事所说的都是按着圣灵的引导，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恩高的教训随时来引导我们。我们也相信圣经耶稣所讲的话，圣灵要启示我们将来的事情。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道里面的时候，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要归一切的荣耀给你，让我们都愿意做驴驹子，也愿意做那个预备驴驹子的主人。我们受到启示的时候，甘心乐意的摆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盼望主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使用我们，让我们尽心竭力的多做主工，好让我们的神国 扩展出来。谢谢主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